院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喽。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欢迎观众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这个单元呢是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直播，由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为大家在用药的安全、药品的知识还有药品的新知部分提供正确的观念以及说明。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台北市药师公会教育学术委员会的主委，台北荣民总医院药学部临床药学科主任周千盈药师再次的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千盈药师你好。
好，伟华姐好，大家好。
哇，欢迎千盈药师，我们又再次的见面咯。好，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什么呢？我们要进行的是了解药品副作用还有安全用药的第三集了。我们要来谈一谈的是特殊族群的用药考量，诶，到底哪些的特殊族群在用药的部分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同样的，要进行今天的主题之前，我们要和千盈药师还有空中的好朋友们要一起的来听听看今天的情境小故事咯。失眠姐的先生因为失眠使用了史蒂诺斯，但是因为家人反对继续用药，并且失眠姐的先生疑似有记忆力减退的情形，所以来到咨询窗口询问药师。
药师，请问我先生 这半年都不晓得为什么都睡不着，所以医生啊多开了一个药史蒂诺斯给他，这是毒药吗？
这位阿姨，你不要乱说，这是镇静安眠药，可以助眠的哦。
可是我女儿说这是毒药，会上瘾，吃了戒不掉呢。
这个药是有成瘾性，我劝你先生可以先从改善生活习惯开始着手，例如啊，像睡前不要想事情，听一些轻柔的音乐，洗个热水澡放松。如果真的睡不着，也是会生病的，那就要借着吃这个安眠药入睡哦。
可是你说的我们都有做都没效啊，我先生如果没吃药会整晚眼睛都睁大大的呢。
那就按照医师的指示吃吧，但是不要自己擅自的增加药量。
可是我女儿就不让我先生吃，吵到要翻脸，所以哦，她几乎没有吃。请问药师，那我要怎么办啦？
阿姨，你可能要带你女儿来看医生哦，让医生跟她说明解释比较好。
哦，还有药师，我先生怎么好像自从吃这个药以后就好像失智了呢？
阿姨，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他好像都不太记得事情，记性变很差，而且啊常常欢欢的呢。
阿姨，这可能是药物的副作用，你要记得下次看医师的时候要跟医师反映哦，看看医师是建议降低剂量还是要更改药品。
好好，谢谢药师呢。
哇，天影药师，其实在使用药物的部分呢，由于个人的体质不同，对药物的反应呢，也可能出现的副作用也是不尽相同的哦。
嗯，
像是老人啦、妇女啦，还有小朋友，或者是有一些特殊族群疾病等等，他们都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用药事项，对不对？
其实啊，应该是说药物使用都会有一些它可能个别需要注意的事项。那这边可能就先从一些比较大的族群去讲。那其实当大家拿到药的话，可能就是都可以去询问一下自己的药师，看看有没有要注意的事情。那药师都会给一些用药指导。
是是，像我们今天的情境小剧场哦，这个失眠姐的先生，看起来应该是属于长辈朋友了哦。
嗯，对，
嗯，那在长辈朋友的部分呢，他要如何的预防或者是减轻药物的副作用的一个发生，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嗯。伟华姐，就是其实啊，那个高龄患者是我们可能会比较在意的一个族群哦。因为一方面呢，其实台湾已经进入那个高龄化社会，所以有个估计，就是说到2028年啊，甚至可能每五个人就有一位就是民众他可能是65岁以上。那也有统计说，其实当就是年龄越高，那他可能的确就会因为生理病理的一些情况，就会有一些疾病的产生，然后去服药。所以呢，有发现说，65岁以上的老人，可能有50%以上的老人是有3种以上的疾病。那你可以想象，假设每一个疾病就至少要用一个药的话，那他可能就会有服用至少3个药以上。所以其实啊，当然这个只是最少的估计而已，事实上会更多。所以多重疾病，那会让他的身体的里面的生理病理的一些情况很复杂。那再来就是他可能会有多重用药，那这个彼此之间呢，可能药物之间就会有一些交互作用。那或者是因为多重的用药，他可能彼此会有一些药理的一些拮抗，那或者是他可能会一些副作用彼此的影响。那或者是老人他因为一些精神状况，那或者是沟通问题，他可能在服药的这个顺从性上可能会比较不好，比如说他可能会少吃药，或是吃错多吃，好，那这也有可能。那所以总之就是因为很多种情况会造成说老人他可能更容易发生药物不良反应的事件。那所以我们就会需要去对这个族群做更多的关心关注。
是是，哎，千影药师，这个老人族群呢，就是更容易有这个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哦，这跟那个身体机能的代谢变弱有关系吗？
嗯，有，伟华姐讲到重点哦，就是因为老人吼，他就是生理机能的降低嘛。那所以比如说光是一个药物它到我们身体里，它会经过吸收、分布、代谢、排除这几个过程，那可能都会受到影响。那比如说老人他的肠胃功能就比较差，所以可能就影响到药物的吸收就不好。那分布的话呢，就是老人他可能比如说一些比如说心肺功能比较不好，所以血液灌流的这个情况就比较差。那或者是说他可能因为有些老人他就是营养比较不好，所以就很瘦很瘦，或是有些老人他就是会就很胖很胖，那这些也会影响到一些药物的分布齁。大家最知道的就是药物代谢，那药物代谢有一大部分可能会经过肝脏代谢，那肝脏代谢的这个酵素可能会因为年纪的关系，肝脏代谢的这个酵素就是代谢能力可能是比较降低的，或者是这个病人他可能就是刚刚讲的那个血流心肺功能比较差，血流灌注比较不好，那总之也都会影响到如果是经过肝脏代谢的药物，它的这个代谢的这个效果就会比较差。那代谢效果比较差，同样的药量到这个病人身上可能就会变成药效就会增加了。 哦，因为它就会累积它的药量在你体内。那再来就是有些老人他可能有肾脏病，那肾脏病的话就关于这个药物的排除，那因为他肾脏病他排除的不好的话，那一样就是它会累积在体内，所以就是累积在体内的话就是药量就增加意思，所以就是就有可能发生副作用或者是 毒性的反应这样子。
是，那牵引药师如果是像长辈朋友他的代谢功能变慢了嘛，哦，那容易发生这样子的一个副作用的情形的话，那医师端或药师端就会用调整药物的方式去做改变吗？
对，
预防对不对？
就是如果是讲到比如说肾功能肝功能不好，那有些药物它就会有建议，他会建议说比如说肾功能不好，那如果是怎样的不好他就要怎么样调整剂量，或是肾功能如果是怎样的不好他就会怎样的调整剂量，那医师会依据这个建议的这个准则去做一些药量的调整。那再来就是刚刚有提到说药物可能会去互相有些交互作用，蛮大部分是因为可能就是互相影响了这个肝脏酵素，那有的药物它可能会去比如说抑制肝脏酵素的活性，那如果同时使用到另外一个也是被这个肝脏酵素代谢药的话，因为这个酵素活性被抑制的话就变成这个药物它的另外这个药物它就会等于代谢变得比较慢比较少，那它就变药量会累积，好，药量累积它可能就会副作用就会产生了。所以如果一个病人他的药是很多的话，通常我们可能五个药以上这时候都要小心去留意说有没有可能有药物交互作用的发生，那如果有觉得有不好的副作用发生的时候，我们可能除了看看是不是某个药物造成的，我们也会去看看说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药物的交互作用影响，那这时候也会去医生或是药师会去看一下说有如果这个可能性的话会去将药物做一个选择上的这个改变，这样子。
所以以那个长者来说，他们的肝功能跟肾功能的部分呢，其实也要定期做一些的检查，对不对？才知道是不是在正常的范围，对代谢药物会不会受到一些的影响哦。
如果是有在定期回诊的病人呢，那理论上医生都会就是定期的帮他们去做一些检测，所以就是都可以去定期的去看说他的这个肝肾功能是不是在正常范围内。
是是，另外牵引药师在刚刚一开始也特别提到我们现在是高龄化的一个社会哦，还提到65岁以上的长者将近又有超过三种以上疾病的哦，就有三种以上疾病有五成呢，好，所以他们这些族群都算是多重用药的族群对不对？
对，就会有可能比如说你可能有糖尿病高血压，那比如说你可能又有比如说胃溃疡哈，或是高血脂，那比如说像有些药比如说像心脏病它里面有一些像抗血栓的药，那比如说你同时又胃不舒服，你胃溃疡你又吃到胃药，这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交互作用，就是所以其实当你有不同的疾病你就会去使用到不同的药物，但是药物一多了以后就有可能会彼此间有一些交互作用的产生，所以这个都是可能要去注意的。或者是当你看不同科医生，那也许他刚好都帮你开类似作用的药，那这时候就变成药效是加强的。比如说你可能看新陈代谢科的医生他帮你开降血糖药，然后可能你又跑去看，因为你可能肾不好，老人肾不好，他又跑去看肾脏科医师，那肾脏科医师可能除了帮你开也许是一些肾脏药，但是其实他可能也会顺手又开了一个降血糖药，那这时候你就会有好几个降血糖药，那也许这时候你降血糖药也有可能就会过多，所以其实当你看越多科的时候，除了药物彼此会有一些可能交互作用的影响，有时候可能不同的医生会开到类似作用的药，那可能会让药效会加强，所以这个都是要小心的。
是，
所以如果 大家有拿到很多药，就是不同科药的话，也是建议说担心的话拿去请药师帮忙看一下，看一下说手上这些药有没有比如说是有交互作用或者是相同作用的，比如说你可能在心脏科开这个抗血栓药，可是你因为中风问题你又跑去神经内科他也开了降血栓的药，那你去老人就是那个高龄科你可能又开了降血栓药，有可能吃到三个，那这时候你可能就会有出血的副作用发生，因为你吃到三个，但是你看药袋它长的药都是长得不一样，可是事实上它作用是类似的。
哇，这个要如何去避免啊？我记得在前几次的时候，药师有提到一个那个药师照护门诊整合服务，对不对？是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就可以将这样子的药品做一个整合。
有一些医院它会有类似的这个药物整合门诊，或是那。理论上你如果在诊间你如果想要问医生说我在其他科也有开一些药你会帮我看，理论上也可以，可是、可是有时候啦，因为可能病人很多，那对医生来说可能会觉得有点花时间，那所以其实大家是可以去询问药师的。那现在呢，我们现在是有那个云端药历，然后这个云端药历会将大家所有的用药，比如说不同的医院、不同的科、不同的地方领的药都会记录在上面，所以如果你去询问药师的话，那药师可以帮你看看这个云端药历哈，就会看你所有的用药，那可以帮你做一个归类跟整理，那他可以给你一些建议，比如说他可能像我刚刚举的例，有人可能看了三颗就开了三颗抗血栓的药，当然他都不同的药，可问题是效果会加在一起，所以这时候是不是有需要吃到三种抗血栓的药，还是是不是只要留个一两种就好，那像这时候药师可能会帮你做一个整合以及建议，那甚至如果是同一家医院的医生，他也许他也可以帮你打电话去跟医生沟通，
是，
那或者是他可能可以帮你做一些建议，让你自己带去跟自己的医生，好，比如说是外院医生做一些沟通，那也许就可以让这个药物能够一方面精简，一方面都能发挥它最好的药效，
这样子是没错，避免这个同一款的药物有多重的用药的一些问题的发生了，这样子呢会造成可能有一些我们不想要的副作用和不良反应的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还有就是牵引药师长辈朋友在用药的部分比较容易出现的问题，是不是没有按照医嘱，还有就是他忘了该吃药的时候没有吃，是不是这些问题比较容易发生？
对，因为遵医嘱这件事啊，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哦就是忘了吃药，但是有时候遵医嘱这件事其实就是说你没有照着指示服药嘛，所以有时候他可能因为他头脑混沌所以他多吃了，这个其实也叫做没有遵医嘱，所以呢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如果老人家的意识跟这个精神是清楚的话，当然他自己服药啦，就是提醒他那个药袋要看清楚怎么吃药这样，可是如果他的状况比较不是那么的清楚，他有时候会忘记吃药，那有时候家人可以帮忙的就是比如说帮他，有可能比如说是弄个分装的药盒，那帮他把它都放好，那反正一目了然嘛，比如说早上这格要吃掉，下午这格要吃掉，没吃掉表示你就是忘记了，所以就是要记得吃掉。
对，
那或者是现在好像手机会有一些什么提醒的 APP，
对对对，
可能可以帮忙装，那他可能会发出一些提醒 的警示的声音，那也可以帮忙。对，然后另外就是当然也要多关心家人的服药情况啦，那如果真的这些情况都没有办法改善的话，那可能就还真的要有人齁能够帮忙 就是帮忙给他
拿药给他，
对对对，当然这个可能就是就会这个难度上会再增加一点了。
是我们家的那个处理方式哦，就是那个把它放在那个长辈朋友看得到的地方，比方说他的那个位置，他喜欢看电视，然后每次会坐在那个沙发上，那前面是小茶几，那个药呢就那个一格一格分好，就放在小茶几上面就对了。他可能一瞄到，他就会自己提醒自己，哎，他吃药了没有，就打开看看，哎，那个吃完了，他就盖起来就对了。这也是一种方式，对不
对？
对
啊，因为其实这个可能其实啊，要减少出错，其实越不花心思的这个越无脑的行为会 越容易达成啦。
嗯，
所以像那个把它分装好，然后它一目了然，一看有药就是该吃的，但是没药表示我吃过。
对，
因为否则像广告不是有那个老人两个离开了以后就忽然说，哎，奇怪，我那个瓦斯关了没啊？
对
对，就会有类似这种情况。
没错没错，
所以有的时候有没有发生过那个老人他不是故意不吃药，他是忘了他吃了没，所以他又吃了第二次。
嗯，
就如果他没有帮他分装好，他可能想说，哎，我好像没吃药，就又吃了一次，
是
这样就重复药效。
陈颖药师，你有没有觉得现在我们因为可能工作的压力哦，然后睡眠也睡得比较少，我们连自己有没有吃药我们都会忘记。
对啊，其实我自己也会这样。
我也是，你知道我后来用什么方式吗？我是哪一天开始吃的，我回头开始数那个我应该还剩几包药，用回头开始数的方式。
啊，其实因为像我先生也是啦，我先生，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哎，说我失智嘛也可以，就是自己都会忘了做过这件事没。那我先生的方法就是因为他只有一种药要吃，而且每天只要吃一颗，所以他干脆就是一个礼拜他就先装七颗在他的他弄个夹链袋，然后就一天理论上要吃一颗，可是他有时候会想说我今天吃了没啊，
就开始算，
对，他就算一下，因为反正一个礼拜就是要七颗，然后要照顺序，就是要逐渐减少，所以他就靠那个来想说我吃了没。
是，所以我们是不是我们都可以这个找到我们可以记下的方式，也为长辈朋友他可能习惯怎么样，我们就试着他的一个习惯避免忘记哦。
对对对，
像有的时候我的方式也是一早来的时候，我今天可能上班时间我要吃两包药，我就把那两包药拿出来就放在我的桌上，哎，我先吃了一包，哎，另外一包我就知道，哎，我是下午的时候才要吃的。你看，这也是一种方式。
对，就是有时候，或者是把它跟你某个行为连接在一起，就像葵花姐讲，比如说搭配着你有来上班，所以你就会做这件事。
嗯，
对。所以讲到这边，我又想到一个例子，因为聊天聊聊就会想到，就是我们之前有碰过一个病人啦，就是他一天要吃两次药，早晚各一次。然后我们就问他说，哦，你都有照医嘱吃吼？然后他就有点犹豫，他不晓得要讲有还没有。
哦，
然后后来他就说，因为他一到五有去上班，所以他就记得早上要吃一次，下午的时候就是要下班的时候吃一次，一到五 的时候。
嗯，
但是六日不用上班。
会忘记，
六日不用上班，所以他可能早上记得要吃，因为一早起来精神还蛮好，可是下午可能做一些事就不记得。所以他六日会不记得吃下午的那一次。
哦，
所以他在回答我们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有点犹豫，他想说他平常是有照医嘱吃，可是六日会忘记。
嗯，
对，这个就是他有跟某个行为连接起来，可是很尴尬，那个行为刚好就是一到五可以搭配的起来，六日没有，
六日放假去了。
对对对，所以就是这可能就是自己大家要就是最好我是觉得尽量让你某个行为有去连接。
嗯，
那但是那个行为最好不要很不固定，
规律一点点啦。
对对对对 对，
哦，好，那长辈朋友的话我们就找出长辈朋友的一个规律，对不对？
对， 对， 对，
是。好，这是长辈朋友的部分哦。哎，我们今天真的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来谈这个长辈朋友的用药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哦。我们再来就是用比较简单的方式依序来提一下妇女还有我们的小朋友的部分还有特殊族群，好不好？
嗯，好。其实妇女啊，大家其实应该现在都很有很有这个意识了，就是如果假设啦，就是像我们药咨询都常会接到说，他说啊怎么办，我今天才知道我怀孕，可是我已经吃什么什么药已经吃两天了之类的。
嗯，
所以其实大家都已经很有这个意识，就是说 说啊，我怀孕最好不要吃药。
嗯，
好，那首先就是讲到怀孕要不要吃药这件事啊，怀孕要不要吃药，其实呢，因为大家知道药物会经过胎盘到体内去影响到胎儿嘛，所以都觉得不要吃药。
嗯，
可是事实上呢，如果你是真的有一些必须持续治疗的病，
嗯，
那这个病你没有治疗的话，你可能其实啊，蛮多研究都显示说，这个疾病你如果没有持续治疗，其实对不只是对妈妈，对胎儿也不好。
嗯，
好，比如说像比如说高血压哈，或是比如说糖尿病，或者是像红斑性狼疮哈，或气喘，很多病都是这样。所以不是叫做怀孕绝对不可以吃药，如果这个病是会影响到你本身以及你胎儿的话，你还是得吃。但是这时候你可能就会去请医生做一个选择，因为药很多嘛，
是
你可以选择一个它比较不会通过胎盘的药，
嗯，
去做治疗。
嗯，
对。那不过总之呢，怀孕的时候我们会去考量的哈，就是我们会看你这个怀孕是在哪一期。
嗯，
那通常我们简单分的话，怀胎九个月的话，我们通常都分三个月三个月这样当一期的话，最重要的一期是第一期，就是前三个月
哦，初期的时候。
对、
哦、
那前三个月的时候呢，因为它是你看就是一个受精卵它要分化成一个小人，所以其实那时候就是它正在分化的时候，那时候的影响就会最大。所以如果通常我们在讲致畸胎都是在那个时候会影响最大，
三个初期的
前三个月，
前三个月，
对对对，
会担心会有畸形胎的问题，
对
不对？
对
对
对。
哦，
那后面的两期就是第二第三期的时候，因为它已经分化好了，所以它只剩下长大。
嗯，
它只剩下长大的话，那你可能会影响到的就是你有时候可能会看那个药物啊，他说哦，我这个怀孕的危险性是胎儿他可能的体重比较轻，好，就类似这种，但是他对分化就比较没影响，他就是因为他长大。
嗯，
然后再来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他会说哦，他会害这个妈妈可能会早产什么的，好，就可能担心是这些啦。
是，
对 对,
對。
所以总之最危险最我们需要最在意的是怀孕前三个月，
是
这样。所以就是如果你不知道怀孕的话，那可能吃了什么药，那你可能吃以后才发现怀孕的话，那通常这时候我们就要赶快可能请他跟医生做一些讨论。
是，
对。那药物其实它对于这个怀孕安全性是有去做一些分级的，
是，
所以医生会去做一些选择跟考量。
嗯，
那当然有一些药它可能是真的会有致畸胎性，那这时候可能医生就会基于这考量可能会判断说你是吃了多少，吃了多久，那你现在在怀孕的第几期，那可能会基于这些考量会去跟你做一些建议，比如说观察，还是说甚至比较严重就可能得
引产的部分。
对对对对对。
嗯、
因为像有的药它真的是致畸胎性很严重的话，像有一个那个治疗青春痘的药、
哦、
A 酸齁、
哦、
像那种它致畸胎性很高的话，它有那个生出来那个无脑症的小孩啊，结果那个发现有一半的妈妈都是因为有曾经使用过这个 A 酸，
那是服用的对不对？
A 酸它有，如果那个青春痘严重的话它可能会用吃的，但是它可能比较不严重的话可以用擦的，所以它其实有吃的跟擦的，
哇，
两种。
所以变成那个打算怀孕的妇女朋友，或者是怀孕初期的朋友，在这个 A 酸的使用，不管是吃的还是擦的，都要特别注意咯。
其实本来是觉得，因为通常我们都会有这个观念，就是口服的副作用会比局部的严重嘛，对对对啊，所以通常有些药如果是局部使用，都会觉得这副作用还好。
是，
但是就是那个他们后来有发现说，这个 A 酸它可能真的副作用是真的好像还蛮严重，它连擦的可能都有危险。
哇哦！
所以就是不管吃了擦，就可能如果你可能想怀孕或是有怀孕的机会，就是你可能在育龄，那 这些可能都是要跟，如果你要使用这药都要跟医生讨论，那医生也必须要告诉你这个风险。
是，
那如果你确定有用这个药的话，他用药用药后三个月内都不可以怀孕
哦，
就是要保证他就是不会再残留在你体内，这样
就是等他代谢完了，对不对？
嗯，对对对，
是哦，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哦，我们的妇女朋友哈、哦、要特别的注意了哦。好，我们再来，真的只剩下不多的时间哦。那小朋友的部分，我们重点提醒好不好？嗯，
其实小朋友的话，简单来讲就是。其实它的那些药物动力学跟大人都不一样，所以剂量上医生应该都会去做一些考量。
嗯，
那简单来说，可能就是我们要在意的就是包括它的服药喂药。那所以有些药它到底能不能磨粉呢？这个都要跟医生沟通。
嗯，
那如果是可以磨粉的话，那就是因为喂药这件事也是有点困难，所以小朋友的话可能如果可以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像糖浆啊，或是悬浮液这些的选择，或者是可以家长可以用一些，比如说什么布丁啊这些哈，帮忙混在里面，让小朋友整个吞下去。
嗯，
那可以帮助这个疗效能够获得完整的这个发挥。
是是，所以小朋友就比较注意的是这个。如何让小朋友把药给吃下去，这个很重要。
对
对,
对，因为我们之前也常常碰到家长会打来问，因为他说怎么办，喂下去
吐出来
要全吐，这到底要不要再吃所以小朋友的困难点反而是在喂药。那如果理论上药物的这个剂量，这个医生应该都是有考量，都会减量，所以这都有考虑过的。
是，大家要知道大人有大人的这个用药，小孩有小孩的用药，是不太一样的哦。嗯，好，最后我们来提醒的是特殊族群好不好，我们大概利用两分钟左右的时间好不好，来千盈。
其实因为药物都有一些要注意的事项啦，那我这边可能就讲一个，就是如果大家有要去近期有要去做一些手术的话，可能也要请问一下你的医生，就是说你在用药，这些用药有没有需要去做一个停药的动作。好，那我们会通常会比较在意的可能就是关于如果你有使用到一些抗血栓的药，那抗血栓药它就是要让凝血的这个功能降低嘛，那所以呢它副作用就是会出血。那你开刀的话因为会有伤口，就会有可能会让你出血，比如说病严重或不止，那就不太好了，对不对？那所以这时候可能就是要去跟医生做一个询问跟沟通。那理论上应该是比较小的手术就这个出血风险比较小的话，那可能就不用停药。那如果是比较大的手术，这个就需要停药。
是，
然后如果询问医生的话，记得除了要询问手术的这个医生之外，就是开刀的医生也要去询问你本来帮你开这个药的医生。因为其实啊，开刀的药是外科医生，那帮你开这个药的是内科医生，两个人的考虑点会不一样。
是，
那目前呢，其实这些抗血栓药它的停药时间呢长短可能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共识，所以呢开刀的医生可能会依他的经验，那他会有个就是会建议要不要停药停多久，但是帮你开药的这个医生呢，他也会有依据他的经验，就是他的经验就是如果你突然不吃这个药，那有没有可能你会就是你之后就会发生了比如说中风之类的危险。
是，
所以他也有他的经验，所以其实这时候就是建议各位，如果你有要手术之类的，就是你两个医生都要去询问一下，那这样子会比较确定，那也会比较确保你的手术的这个过程是顺利的。
是要和开刀的外科医师跟这个内科医师，就开药的医师，他们互相要做讨论的。
嗯，
对不对？
对对对。
好，我们一连透过三集的节目内容哦，带大家了解了药品的副作用还有安全用药哦。 那这个非常开心，我们的牵引药师用了三集的一个时间呢、哦、当然还是要提醒一下所有的好朋友们，我们再次的重复哦，就是药品哎，就像是刀的两面哦，能够治病也有相关的一个副作用，当然避免副作用的发生除了要遵循医嘱服用药物的相关规定之外呢，服用药品之后哦，有任何的一个哎，跟原本不该出现的反应好、哦、或者是副作用的话呢，也提醒大家可以询问一下相关的医疗院所或者是药师的一个协助了哦。那再一次的要谢谢我们台北市药师公会教育学术委员会的主委，台北荣民总医院药学部临床药学科主任周千莹药师的分享。千莹药师谢谢你。
谢谢谢谢。